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、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37集《楚庄王霸主余韵》。
楚庄王洗雪了城濮之战的耻辱以后，正式进入了霸主的行列。对此，作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并不甘心。公元前595年，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攻打郑国，郑国的国君郑襄公急忙向楚国求救。在楚国看来，晋国攻打郑国，这是间接的向楚国挑战，于是楚国也就采取了间接迎战的方法，去攻打晋国的盟国宋。楚庄王拜公子策为大将，申叔时为副将，亲自率领大军打到了宋国的居阳城。宋国大将华元一面领兵守城，一面派大夫岳英奇去晋国求救。岳英奇在一员猛将的护卫之下，终于杀出城去。他带着满身的血迹，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晋国，觐见了晋国的国君晋景公。
宋国大夫岳英奇觐见国君。
岳英奇大夫，你这么匆匆忙忙的来见寡人，一定是有要事吧？
国君，宋国和齐国本是盟国，一方有难，另一方自然有义务去帮助的，要不然怎么叫盟国呢？现在楚国的大军已经把我们宋国的国都围得水泄不通了，宋国危在旦夕呀。国君如果不出兵相救的话，宋国便只能成为楚国的一块肥肉了呀。
宋晋既为盟国，宋国有难，焉有不救之理？岳英奇大夫，你尽可以放心，那楚国哪里是我晋国的对手？晋国将很快发兵前去解救宋国的危急。
如能这样，那真是天不亡我宋国呀。臣为宋国大夫，在此再叩首，谢国君圣恩，只求国君尽早出兵。
岳英奇大夫，晋国一定会早日出兵的。你长途跋涉，一路疲惫，先去歇息一下吧。
谢国君。
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之后，表面上答应的挺爽快，好像一点也不惧怕楚国，但事实上这时的晋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雄威，开始衰落了。是否去解救宋国，晋景公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大臣谢阳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
国君，楚国离宋国有2000里地远， 他们去攻打宋国，带去的粮草一定有限，肯定坚持不了几个月。只要国君派人对宋国说，让他们尽力守城，我们的援兵随后就到，他们一定能够守住城的。到那时候，楚军的粮草没有了，自然也就会退兵，我们用不着出大军冒险，而宋国自然也就解救了。
啊，哈哈哈哈，谢阳，你这个计策倒是很好，可是派谁去当这个信使呢？
国君，臣谢阳愿意担任这个差事。
是啊，寡人也是这样想的，这事儿只有你去是最合适的。好，谢阳，你就去办这件事情吧。
谢国君。谢阳去了。
谢阳请命出征，去做这个专为传送晋景公一句空话的信使，但是没想到他刚到宋国的国境就被围城的楚军抓住了。兵士们把谢阳押到了正在领兵围城的楚庄王面前。
报告大王，抓住了一个晋国的奸细。
带上来，寡人要亲自审问。
晋国信使谢阳拜见楚庄王。
你就是那个奸细吗？
大王，谢阳不是奸细，谢阳只是我们晋国国君晋景公的信使。
谢阳，你不就是我上次大战抓住没有杀你那个晋国大夫谢阳吗？
正是在下。谢阳非常感谢大王上次的不杀之恩。
那么你就实说，你这次到宋国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口信？
传达我们国君晋侯的旨意，要他们坚持守城，我国的大军随后就到。
什么？
可是我们的国君根本就不打算出兵，只是想要给他们打打气，只要他们一心坚守，你们没有了粮草也就只好退兵了。
谢阳，这可是个大秘密，你为什么要对寡人说出来呢？
这有什么，在下常听说楚王最讨厌的就是讹诈，最喜欢的是实话。我既然已经被你们抓住了，我想还是说实话好。
来人，快给谢阳大夫松绑。谢阳，寡人看你是个明白人呐，那我也跟你说实话。虽然我们所带的粮草不多，但是我们楚国毕竟是个大国，打一个小小的宋国是用不了多大气力的。既然你们晋国已经无力援助，那不如你就把你们晋国根本不打算出兵的事对宋国直说，这样宋国投降不投降全凭他们自己了。对你，要是想回去，寡人为你备车；要是不想回去，寡人让你在我们楚国仍旧当你的大夫，怎么样？
这，
公子策，
在，
你说说，如果谢阳大夫愿意到我们楚国，你欢迎不欢迎啊？
大王，您何必跟他这么费事呢？把他拉出去，一刀宰了，宋国人自然也就断了盼头了。
公子策，不可胡说。
大王，像他谢阳这样的人是不能留的。大王上次抓到了他，由于对他素有贤德的名声而舍不得杀他，把他放了，那他就应该知恩图报，应该对大王对楚国有所帮助才是啊。可他现在仍旧只知为晋国效力， 而不想着为大王做点什么来报答大王。这说明他不过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大王，对这样的小人又何必手下留情呢？
嗯，谢阳，你知罪。
大王，小人无罪。
大胆，你死到临头竟然仍不知罪。
大王，小人为臣乃是晋国之臣，自然应当为晋国效力了。大王对小人有不杀之恩，小人没齿不忘。但大王对小人的恩乃是对小人个人的私恩，小人既为晋国之臣，不敢以小人的私恩而坏为臣之职啊。
谢阳，那本王这次可就只有杀你了。
小人谢大王。
嗯，怎么，我要杀你，你为什么还要谢我呢？
小人谢的是大王上次的不杀之恩，这次大王要杀小人，小人也并不怪罪大王。
嗯，谢阳啊，你为人臣这样忠心耿耿，本王倒真是有些不忍杀你了。
小人谢大王。
怎么又谢我？我还没有说不杀你啊。
大王虽然仍旧要杀小人，但大王对小人的怜悯之心，小人仍是要谢的。
谢阳啊，虽说你作为晋国的臣子这样忠心耿耿，本王要是杀了你，你不仍是没有完成这次使命吗？你就是死了，却对你的晋国仍是失职的呀。
是啊，小人没有完成我们国君的使命，小人有愧于我们晋国的国君呐。
嗯，那就不如这样，你作为晋国的使臣，就算已经死了，你就可以报答本王的恩德，为本王做一点事，告诉他们晋国不打算出兵的实情，这以后你就可以作为本王的臣子为本王效力了，那样本王是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
这
谢阳，与其做个有辱使命的晋国臣子，倒不如做个有功于本王的楚国臣子啊。嗯，
哎，那好吧，我去说。
城里的听着，让你们的化元将军出来说话。
我是化元公子特将军，有什么话你就请说吧。
这是晋国派来的信使，他有话告诉你们。
化元将军，别来无恙吧。
谢阳大夫，我挺好，你怎么样啊？
我嘛，不太好。我本来是给你们传达我们晋国国君的旨意的，没想到让他们给抓住了。但是就这个机会，我还是要把我们国君的意思给你们传达一下。我国的大军马上就到，你们只要坚持下去就行了。
快快快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，把他给我拉下来。这是，拉下来。
谢阳，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本王把你们不来救兵的事实说清，为什么又这么说呢？好，既然你不守信义，就不要怪本王无情了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给我砍喽！
大王啊，大王，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重信义的人呢，看来我是想错了。
让他说完。我怎么就是个不讲信义的人呢？
大王倒是让我讲信义，可我是晋国的臣子，我要是对楚国讲了信义，不就是对我自己的国家不讲信义了吗？难道大王愿意自己的臣子对别的国家讲信义，而对自己的国家 不讲信义吗？
那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？
大王愿意杀我就杀吧。作为晋国的臣子，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，我死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。
真是忠臣不惧死啊。算了，寡人不杀你了。来人，给谢阳大夫备车，把他送回晋国去吧。
谢阳再谢大王的不杀之恩。
算了算了。多有一些这样的忠臣多好啊。
宋国人听信了谢阳的话，以为晋国的救兵很快就会到来，于是坚持守城，从当年的秋九月一直守到第二年的夏五月，城内的粮食早就吃光了，每天都有不少人饿死，但是仍然不投降。楚国的粮食这时也就只够吃七天了。庄王开始考虑撤军，但他却命令军士在宋国的城下盖房子、开荒种地，做出想要持久攻城的样子，来动摇宋国的军心。宋军的守将华元看到这种情况，便打起了另外一个主意。这天夜里，华元偷偷地换上了楚军的衣服，混进了楚国的军营。
谁？干什么的？
你瞎喊什么？我是替大王来给公子色将军传达一个紧要机密的。将军在吗？
在，喝了些酒，在里面睡觉呢。
你在外面好好守着，不要乱放人进来。
是。
将军，将军，
你是谁？
公子色将军连我都不认识了？
啊，
我就是和你已经打了九个月的宋国将军华元呢。
啊，你是华元？
将军不要惊慌，我是奉我国国君的旨意特来求和的。将军看到我手上的刀了吗？
那你是想杀了我吗？
将军要是愿意和我谈，那当然好，要是不愿意和我谈，那我就只好陪你一死了。
你倒是挺有勇气。把刀放下，咱们可以谈，不然一死而已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公子策将军，真是对不起了，事情紧急，我也是不得已才这样的，请原谅我的鲁莽。
你们宋国怎么样？
不好，每天都要饿死不少人，城里人吃人的事都发生了。
啊，这样的实际情况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
因为我知道公子策将军是个君子，
那你们就应该投降才是。
但是我们宋国即使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是不会投降的。
那你还来和我谈什么？
我听说君子同情人的不幸，小人才会利用人的不幸。我知道将军你是个君子，难道你会利用他人的不幸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？
啊，我当然不会。既然你和我说了实话，我也就和你说说实话吧。我们的军中也就只有能维持七天的粮食了。你把我当成君子，我也不能把你当小人。
将军的，你真是个君子啊。如果你不嫌弃，华元愿意同你 结拜为兄弟。
好，那我们就对天盟誓，愿楚宋永远和好，绝不反悔。
宋国和楚国也可以定盟，但是我们宋人却不愿意同人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，因此你们要主动后退30里，我们便可以和你们订盟，永不相犯。而且我可以留在你们楚国作为人质，不知将军意味如何？
好，明日我当奏明楚王，撤军30里。只是你们君臣不要反悔呀。
绝不反悔。
你我兄弟暂时一别，明日再见。你拿着我的令箭回去，不会有任何人敢拦你的。
那好，咱们兄弟明日再见。
明天见。
第二天，公子策把这事向楚庄王禀告，没想到庄王大发雷霆。
此事不可，如果宋国真的已经到了那个地步，我们正可以趁机把城攻下，还跟他定什么盟约？
可是我已经把我们只有7天粮食的情况跟他说明了。
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告诉他？
华元本来可以趁我睡着之际杀了我，人家不但没有杀我，反而把他们城中的事情对我说了。小小的宋国还有那样不欺骗人的臣子，难道我们堂堂的楚国就没有这样的人吗？所以我也不愿意做一个欺骗人的人。
听你这么一说也是有道理的。那好吧，传寡人的令，大军后退30里扎营。
楚军后退了30里，华元亲自到楚军的营中迎公子策入城，与宋文公歃血为盟，双方各自掩埋尸骨，楚国的大军便班师回朝了。一场打了9个月的战争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这是春秋史上一个特殊的战例，几年之后楚庄王死去了，英雄的时代也就随着英雄的逝去结束了。
说不过